好，好，各位弟兄姐妹好，下午平安，感谢主。好，我们虽然遇见一些的困难，教会附近都没有电，所以我们在教会敬拜就非常的不方便，什么都不能够用啊，而且呢也可能暖气也不晓得有没有继续能够有下去，所以呢我们就改回来在这个的线上哈、网上敬拜。所以呢感谢主哈、虽然遇见这些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些的科技的 technology， 我们可以还是同心的在神的面前哈、同心的来敬拜。也谢谢Lucy 郑前他们负责带领我们的敬拜的诗歌啊，动一动就要搞一下，特别把整个的怎么说呢的安排都打乱了啊。但是感谢主啊，人缘很好啊，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丰足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在主内我们同心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上个星期跟大家从耶稣基督的先锋啊，这个的基督的先锋是使徒约翰啊，他的出生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度啊，一个的新的世界。他先让人看到了一个的改变啊，世界因为罪的缘故啊，带来各样的苦难，各样的问题啊，也让我们看见因为人悖逆神的缘故啊，所以咒诅就临到大地啊。那当施洗约翰出生啊，我们就看见神亲自除去这样的一种的咒诅，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祝福是因为人顺着神自己的旨意啊来去进行他的生活的时候，神的祝福临到。但是当人悖逆神之后啊，那个祝福就变成咒诅啊，所以呢，神就用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啊，不能够生育啊，是一种好像被神不接纳、被咒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形态啊。但是神透过施洗约翰啊，他的出生啊，他的母亲啊，伊丽莎白啊，他圣经记载他年老了，他不能够生育了啊，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义人，但是神就透过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就好像在人的面前展示一个的事情，把对世界对人的诅咒他亲自除去了，使能够不能够生育的能够生育啊。而且呢是施洗约翰的出生耶稣基督称他为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了啊。他可以说是神把一个好像打开一个新的一个的出路，一个新的方向啊，神的祝福重新再临到人世间啊。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就透过施洗约翰啊他出生来带入进入我们来思考这个的圣诞节一些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从圣诞的主角耶稣基督他的出生，从他的出生我们来看究竟他的出生带给我们的信息啊又是什么啊。所以今天呢我就还是选了耶稣基督出生记载的一些的故事啊，跟大家来一同的来思考啊。有一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章18到25节啊，我share给大家，大家可以来去看啊。Sorry 哈，等一下哈，对不起，我刚才 好，大家看到了哈，这个经文吗？看到哈 ，OK， 好，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哈，这一段是记载耶稣基督出生啊，他的一些的故事的记载哈，我想我试来读一下吧哈，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18到25节哈，这里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月事，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他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就要成就，除了应验主，就是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要是醒来，起来就遵照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我相信这段的故事呢，差不多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总是有机会我们去读过听过，所以里面的内容呢很多呢大家都已经很熟了，那我也不需要一一的跟大家来去一节一节的来把它去跟大家来去讲。那我在想从一个名字跟大家来思考，这个名字就是说神为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他耶稣，但是在这个的先知的预言的里面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呢，要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从这个的名字来思想，究竟以马内利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一个的记载很多人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呢，总会立一些的目标立一些的志愿盼望呢在未来的一年的里面能够去完成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他看重某一些的事情，所以他希望在未来的一年我立这个志愿，我就要做这个事情。当他立这个志愿的时候，就表示他现在还没有能够做到哪个事情。比方说有人说哎呀我要去好好的来锻炼我自己去跑步将来希望能够去参加马拉松的赛跑所以呢他要预备他自己的时候，表示他还没 ready， 还没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参加这个的比赛这个赛跑 ,OK,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愿，我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当这里我们读到神的预言的里面讲到将来有一个的童女怀孕生子 OK 她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她翻出来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里就是表示说当时人没有与神同在，当时人是并不是跟神在一起用我们平常用的一个的用词的话，它就是神人是隔绝的，人没有办法能够跟神有这样一种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才讲到将来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出来之后，这里就会改变一个的状况，一个的现况，就是神与人同在，过去神没有与人同在，现在这个孩子出生就开始了这个的预言的应验了。所以这里就让我们 带我们回到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就是圣经的头一卷书《创世纪》里面的故事。我们读着《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晓得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最想的是什么？他是要预备一个非常好的、很适合人在那里生活的一个的地方，然后把人放在当中啊，让人可以在那里来享受跟他有这样一个很亲密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当神预备好一切的时候啊，就把人就造了一个园子叫伊甸园，就把人放在这个的院子的里面，让人可以在那里享受神为他预备的一切的丰盛。不单只是物质的生活非常的丰盛，更重要的，在这个的伊甸园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是神一直在他的创造里面都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让人可以跟他同享一个的亲密的关系的这样一个的地方。不单只是一个伊甸园那个环境非常的好，在我们看见创世纪的创造的里面，我们常常很多时候留意创世纪的时候，总是把神的创造放在六天的创造的里面啊，六天他最后一天就是创造人。我们常常看的时候总是把那个重点放在这个第六天创造人，就好像整个的创造的最高峰就是神创造人。所以很多时候人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人就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的存在啊。你看神的创造最高峰就是在第六天创造了人。其实当我们去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的创造的里面并不是停在第六天，还有第七天。神把这个第七天命名为定它为圣日啊，一个神圣的一天啊，因为哪一天是一个安息，称为安息日的一天。那所以神的创造里面并不是停在第六天，还是进入第七天。第七天的安息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神做了六天很累了啊，我要休息一下，不是。乃是说当神造了人之后，为人所预备的是什么？让人可以进入第七天，可以跟他一起有这个安息。安息就是 rest， 就是在那里享受一个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这样一个的开始。所以人类怎么说呢？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他做什么？他就是享受跟神一起的生活，安息在神的里面，享受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究竟怎么样亲密的关系呢？就是安息日里面，就是说不工作嘛，就是好像什么都停顿，不是。神的定的圣日安息日并不是停顿，一切不工作，乃是让一切停下来，让人跟神在那里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的关系。那或者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啊，有时候有些的家庭哈，他们会定一些的日子哈，叫做家庭日啊。我不晓得有多少家庭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哈。我们说啊，定一天就家庭日哈，在哪一天做什么呢？就是一家人哈，在那里可能去旅游，可能去玩，可能是安静在家，可能就享受一个团聚的一个日子。啊，好像这一天的里面就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充足的时间，放下一切，就是互相能够享受彼此的同在的哪种的关系。这个就是神创造的时候为人所预备的最重要的一天，不是第六天创造停下来，不是，那是让人进入这个世界的第一天，就是跟他建立这样的一份的关系。 但是非常的可是，人却听从了这个魔鬼撒旦的引诱啊，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呢就被赶出了伊甸园。这个过程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事情发生。本来人与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彼此在那里享受对方的时候，现在因为悖逆神，人被赶出离开，不能够再与神相处同住了。在这个的创世纪的里面啊，当我们看到这个的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啊，他们因为吃了这个的不应该吃那个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之后神把他们赶出去了啊，打发他们离开这个伊甸园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的事情发生了。24节，于是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就是这个的园子的门口的出口啊，安歇了基洛伯啊，基洛伯就是守卫的天使啊，在那里呢，拿着是个火焰的剑，在那里把守这个园子，不给他们再进去啊。为什么？因为不希望他们在这个园子里面再有机会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永远活着。那过去星期五的查经班，我们就查考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就提到神不让人犯了罪之后永远不死，是因为神给人的恩典啊。如果人犯了罪，一个罪性的人啊，永远活着啊，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会变得多恐怖的一个的世界啊。所以神赶他们离开之后，在那里的安歇了一个的基洛伯，这个守卫的天使在那里把守，不让他们再进到这个伊甸园。伊甸园是代表神与人相处相遇的一个地方。从这里开始，我们就晓得人跟神隔绝了，人再不能够回到过去在伊甸园里面那样的一种的亲密的关系，在神里面可以享受安息的这样一个的机会。的确是我们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时候觉得，哎呀，为什么神的心那么的狠啊？人犯了一点的错，为什么就把这样一份的关系啊，赶他们离开呢？为什么就不能够原谅他吗？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站在人的立场，就是说神为什么你就放他一马嘛，对不对？让他可以重新再能够有这个机会啊，来跟他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为什么那么狠心？我不晓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从神的角度来去想？当然我们说我们不是神，我们怎么可能从神的角度去想呢，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是以人的角度去想，但是我们就放在人的角度来去想的时候啊，如果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啊，如果说这个孩子悖逆了父母亲啊，离开了家之后，你觉得谁会更挂念对方？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想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叫浪子的故事啊，我相信大家读路加福音一定想过，一定读到这个故事啊，浪子的故事啊。当这个父亲跟这个小孩，这个儿子，那这个儿子拿了哪些的钱财之后啊，他就不管了啊，他就转头就离开父母，离开父亲啊，然后自己去到外面去了。 啊，过他认为是美好的生活。然后我们读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一个事情。当这个孩子好像突然间醒悟，就回来去找他的父亲的时候，圣经描写这个父亲远远就在那里看到这个儿子，就跑去拥抱他。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孩子当这个的当这个父亲当这个儿子离开他之后，他是一直在那里想念挂念，一直在那里等着他来回转回到他的回家，回到他那里跟他重新建立这个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神如何的想法，但是透过这个故事，如果这个故事这个父亲是代表神的话，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当人离弃了神之后，最盼望重建这个关系的并不是人，乃是父神。父神是多么盼望人能够回转，能够悔改，能够再次回到跟他有这样一个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当这一个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神进行那个的审判的时候，他就对蛇有这样的一个的审判啊的一个的记载啊，在这个的创世纪的三章哈14-15节哈，这里讲到那个蛇就对那个耶和华就对那个蛇说哈，他说你既然做了这个事情，就必会受到诅咒啊，比一切的牲畜啊野兽更甚啊，那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然后再讲了一句啊，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这里对这个蛇的一个的审判，一个的诅咒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神预言了一件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蛇不是真正就是一条的生物的蛇，一个的活物，它背后就是魔鬼撒旦啊，所以神对蛇这个审判其实指向的是魔鬼撒旦的审判啊。这里讲到神对这个的蛇的审判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的预言，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的蛇的头，也是说对这个魔鬼撒旦的一个的攻击，一个打破啊，不单只是一种呢小小的受伤啊，那个蛇的头被踩打之后，它就会死掉了。所以意思是说，女人的后裔哈、啊、要胜过魔鬼撒旦啊的一个的权势啊。那这个预言到什么时候实现呢？这个预言到了到了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就真真正正实现出来了。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一段的圣经的里面，就是讲到玛利亚这一位已经许配了约瑟的一个的童女，还没有跟约瑟进行这个的夫妇的关系啊，他就因着圣灵的缘故怀孕了。所以这个孩子的出生并不是因为他跟约瑟之间啊这个男女的结合而生出来的孩子，他是从圣灵来的一个的人。如果我们说从这个的犹太人的文化来讲，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因为从一个以男人为主的一个的文化啊，所有人的家谱都是以男作为一个的怎么说呢一个的源头的起源 啊。虽然夏娃的名字就是众生之母，但是从以色列的家谱里面来看的话，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从男人男女结合而来的，唯有玛利亚，她却是只有她才是真真正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她并不是与耶稣结合而来的一个的人而生出来的一个人，她乃是神的灵透过玛利亚而生出来的。所以真真正正来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才能够真正配得上是女人的后裔，就是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啊。就是这里所说的应验主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意思是说在耶稣出生之前，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这样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啊，我就时间关系不跟大家去读了哈。以赛亚书的七章啊，哪里预言到，就是刚才这一段的话哈，有童女怀孕生子啊，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翻出来神与我们同在。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从耶稣基督的出生，神把这一个的隔绝的关系重新打开，重新能够回到起初伊甸园的时候，神最早的时候哪一种的心愿，就是要与人有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让人进入一个可以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的关系的开始。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还记得的话，那个圣殿里面至圣所前面那一块的幔子就裂开啊，把这一个挡在这个至圣所前面的至圣所这个幔子挡着，让人不能够进去这个至圣所啊。如果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我们晓得这一块的幔子上面怎么说呢？人工兽的两个的天使，就是基洛伯在当中，是表示这一个的幔，这块的幔子就是像伊甸园里前门前的那两个的基洛伯一样，是守着在哪里，不让人进到这个至圣所，让人可以跟神有这样一种的亲密的关系。但是当耶稣基督完成了他的救赎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这一块的幔子就列为两边，就是说就是把这个拦阻磨去了，从此人就不再被这一个的罪所拦阻，不能够进到与神同在的这样一种的关系。所以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神就为怎么说呢，神就让人有有这样一个的盼望啊，他的来到啊，是让人可以预备重新跟神可以和好，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的出生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带给我们是一个新的一个盼望，一个新的一个的关系的开始。所以以马内利啊，不单单是一首的我们常唱的歌哈、啊，更是我们作为一个相信神的人啊，一个新的盼望的一个的开始。那么我们再问，神与人同在，究竟带来对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什么重要性？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问。人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人在乐园的时候，究竟人担任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当神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这个大地的时候， 神赋予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身份。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地面，做什么？治理这个地，要管理神一切的所造的一些的活物啊。所以神把整个的创造啊交托给人，让人可以在地上成为一个的代表啊，一个可以来成为一个管理来照顾这个大地的这样一个的身份。所以当以色列人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是带着这样一个的身份，但是当他们后来失败之后啊，神呼召亚伯罕出来，然后透过亚伯罕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群体，就是以色列人，同样把同样的一个的观念啊，同样的一个的使命交托给他们，结果我们也晓得他们失败了啊。所以当以马内利翻出来，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不单只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种关系的开始，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新回到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人的哪一种的使命，跟哪一种的角色是做什么啊。那是神让亚当夏娃代替他来管理这个大地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好像一个皇的身份啊，来治理这个大地啊。所以当亚当神把那些活物动物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啊，亚当就为他们来起这个名字啊，表示所有这一切都听命于人，因为神把这个的非常尊贵的身份啊赐给人，让人成为他的代表，在地上来治理来管理这个大地啊。但是当他们背逆神之后，他们被赶离了伊甸园，不单只是失去了这个以马内利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份的关系，同时也失去了管理大地的这一个的身份，他们再不能够成为神自的代表，在地上治理这个大地了。所以当耶稣出生，不单只带来以马内利这样的一个的盼望啊，同时耶稣基督的出生又给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的重要的一个的表达，就是神要把一个新的一个的的身份啊，透过耶稣基督啊，重新在地上建立起来。那这个就是今天第二段圣经想跟大家来去探讨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这也是一段大家很熟的一段的圣经啊，因为每一年圣诞节我们可能都会读到的了。从26节我们来读到这个的这38节还是我来读一下吧。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个城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了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而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的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皇，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家，怎么有这样的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事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呢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大能力的。玛利亚就说，我的主，我是主的使女，行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刚才把马太福音连连起来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哎呀，有四福音书真好。如果只有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只是前面只是单单讲到这个玛利亚怀孕啊，圣灵感孕，她就怀孕了啊，就后来就给她有这样的一个的儿子。那在这段圣经里面，路加把更详细的、更低调的玛利亚跟天使的一个的对话记录下来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的图画如果马太福音所讲的只是一个宏观的记载这一个路加记载的这是一个微观的一个更低调的的一个的记载玛利亚是怎么样怀上这个从神来的一个的儿子。那刚才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马太里面讲到这个孩子的名字以马内利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路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究竟这个孩子的出生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身份这里告诉我们，当神把这个孩子赐给玛利亚，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32节这里说，这个孩子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的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皇，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这里所讲的国，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一个世界上的国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所以这里所讲到的这个耶稣要承接神给大卫的应许，他的皇位上次我们讲这个的耶稣出生的时候，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他是大卫应验给大卫的王位的一个的预言那这里也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一个耶稣的出现是以一个皇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承接神的预言，要把这个皇位来临到他身上。那么究竟我们对耶稣这个的身份的体会是怎么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要建立，要重新建立人的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的身份。过去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赋予人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的身份，但是人却没有珍惜这个身份，背逆神而失去了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就是在地上是大地的管理者，就是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的掌管者，是管理者，是一个用我们人的用我们的用词就是一个皇，这个世界的皇。但是他却因为 不相信神的缘故，失去了这个珍贵的身份。那么现在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让人重新建立跟神美好的关系，同时他的来到是要重新把这个人失去的这个的尊贵的身份再一次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成全出来。而所有后来信靠他的人都在这样的一个的身份上连上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啊，因为耶稣他是神自己独生儿子，在他的里面啊有这样的一种的尊贵的身份。那今天我们听见黄这个的身份，还是说这个用词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观念是并不正确的啊，我们对黄这个观念其实是偏差的，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看见的是我们说能够看见的黄都是地上的人做黄的一个表现。那人都是自私的，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当一个人能够上去成为一个黄的时候，他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把神交给他的人民看成是个奴隶一样。这个也是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所体会、所感受到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神透过摩西要让他们看见这地上那些皇所做的并不是神的一种的心意啊，地上的皇他们的一般的观念的里面皇帝就是高高在上所有那些的人民子民都是为这个皇来当奴隶的啊。那我们不要讲到那么远的中东的地方哈，埃及啊这些的国家哈，我们对哪些也不懂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中国哈，我相信我们读历史也好哈，我们现在看很多的电视剧也好哈，我们都看见古代的皇，多数时候啊，当他们拿到他们的就是说拥有了这个皇权之后哈，都会用一种好像对人民的当奴隶的这样一种的一种的看待哈。特别我们读到这个的满清的时代哈，满清的时代那这些的皇啊，要那些的神明啊，连就算是最高的官啊，在这个皇帝的面前啊，都要自己称为奴才啊，都称为好像是奴隶一样啊。所以王是高高在上的，所有人都是卑贱的，都是为了来服侍这个皇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表达啊。但是这是人间的皇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的事情，但是这个不是神设立这个亚当夏娃在地上作为皇的这个身份的心意。当神把亚当夏娃安歇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他是要让亚当夏娃作为他的代表来管理、来照顾大地的一切为大地来建立一个更好的一种的环境所以呢神的心意，一个皇要把他的所管理的人民要把他看为好像自己的孩子般的这样的一个的态度来去管理为了他们的幸福 要尽一个皇的责任啊，要保护他们，要供应他们啊，为他们建立一个最丰富最好的一个生活的条件啊，这个才是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神设立皇的时候的一种的心意。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神要把这样一个皇的皇权王的位分透过耶稣基督在地上来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的国度啊。耶稣基督他是皇啊，但是当他来人世间的时候，他说我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啊，乃是要服侍人啊。当他那些的门徒在哪里争啊，谁要你 you know, 成为一个的 leader 的时候，那个的领袖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他们教训他们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啊，马太福音的20章。当他的门徒在哪里争谁是当老大的时候耶稣就教训他们25节这里20章的25节马太他说耶稣叫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好像人子，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说人子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呢，重新把一个神对领袖对皇对这个管理者的一个的态度摆在人们面前这个世界需要人去管理，但是这个管理者呢并不是要来在哪里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让人就把所有那些人当成奴隶的来满足他的私欲不是，乃是好像要为首的好像一仆人一样来服侍来让这些人民为他们建造一个幸福的一个的事情我想我们帮做父母的我们能够稍微体会这一点父母肯定比孩子位分更高但是你看一下我们小孩哎呀你要他饿了你要赶紧去弄饭给他吃还有想着他爱吃什么要弄好吃的给他让他能够愿意吃下去你要劳心劳力的照顾他，让他能够有一个最安全最好的环境在那里成长父母照顾孩子这样的一个的态度，就是神要求这个的一个皇对他的神明的一个的的心态就是在那里但是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失去了这个尊贵的身份，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出生就是要重新建立这样的一种的关系之外，还要把这样一种的尊贵的身份透过他在地上重新建立起来，让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真正体会一个神的国度的里面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圣诞节纪念耶稣的出生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有强而有力的一个的见证。见证什么？见证神的预言是活是神的预言是活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伊甸园亚当夏娃听从了魔鬼撒旦的引诱啊，他的方言啊，违背了神。从表面的角度来看，好像魔鬼胜了啊，但是神立刻对蛇的所做出的审判里面就宣告一件的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当他引诱人离弃神之后，他所受到的审判就是他注定了被打败的那一位，因为将来女人的后代的后裔要除掉这个结位的说谎者，这个的撒旦与神敌对的这个魔鬼，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世界。所以写一个从女人所生的后裔，他不单只是以马内利，他更是一位的满有权柄的一位的皇，他就是一位打败魔鬼撒旦的结位的皇，结位的新的世界的一个的皇权在他身上。但是从他出生，我们就开始体会经历新的世界的开始。让我们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来想到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身份跟关系，跟女神的关系是何等重要的。因为他的出现让我们看见神子的应许是活生生的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透过他的出生，我们可以肯定的来知道圣经后面所说的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一切都将要按照圣经所说的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保罗所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无论多少的应许都是一个事实，神所说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已经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件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重新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也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得回了一个尊贵的一个的身份。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在人在亚当夏娃里面失去了，但是神重新再一次把这个尊贵的身份赐给人。所以诗篇第八篇的里面，大卫所写的诗的里面，他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的表达，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仇敌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呈现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说什么，你仅眷顾他。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你要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是他荣耀尊贵的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都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神把一个尊贵的身份赐给人，在亚当夏娃里面失去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人重新得回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身份，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不单只是一个神所造的一个人，更是一个尊贵的一个他的儿女。所以盼望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日子的里面，我们能够更有这一个认知我们的身份跟我们跟神的关系，以直到我们可以过的一个真真正正合乎神喜悦的一个人生。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 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我们能够体验到主啊，我们虽然只是尘土，只是非常卑微的人，但神你却是把我们看为宝贵，你把你的生命倾注在我们的身上，你爱我们，当我们离弃你的时候，你在哪里盼望能够跟我们重新建立哪一个的关系，你就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拆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的缘故来死在十字架上，来把这个的罪所带来的这个的捆绑，这个隔绝重新打开，你要再一次与我们同在，你更把一个尊贵的身份再一次的来交付在我们身上，我们乃是你在地上的代表，让我们的生命的存在成为主你所使用，使到更多人因我们的缘故而蒙福。我们恭敬的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使用我们。感谢主你是为我们降生，更感谢主你完成这个救赎，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